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迫害致脑出血仍被判刑，辽宁大连丁国臣已昏迷数月；安徽宿州第三监狱实施暴力转化迫害；累计被关押迫害12年，辽宁沈阳刘华荣再现凌雨；2021年1到6月，天津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宗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23号，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丁国臣先生收到金州区法院的判决书，被诬判2年，勒索罚金5000元。他妻子严清华被网判3年6个月，勒索罚金8000元。丁国臣现在基本处于植物人状态。丁国臣今年50岁，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电子工程系，曾患乙型肝炎多年，脑血栓半身不遂。1996年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标准修心向善，一身疾病不翼而飞，身心健康。在单位里是技术骨干，他尊老爱幼，朋友邻里之间和睦相处。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丁国臣与严清华一起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结果分别被各自单位非法开除。近几年，丁国臣开了个辅导学习班，成绩不理想的学生经过丁老师的一段时间辅导后，学习成绩上都有很大提高。曾经有个学生原来数学成绩不及格，经丁老师辅导一段时间后，月考跃到全班第一名。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丁老师是最棒的老师，家长们也都非常认可。2019年7月，大连多地警察借口70年大庆维稳，绑架法轮功学员。当时丁国臣正在自己的辅导班里给学生们上课，警察闯入辅导班绑架了他。与此同时，另一伙警察到他的家中绑架了妻子严清华，辅导班和家里均被非法抄掠，警察抢走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以及丁国臣的身份证、信用卡、银行卡等私人物品。晚上妻子被取保候审回家，丁国臣被非法关押在大连看守所，被迫害致脑出血、双耳失聪，于10月19号取保候审。回家以后，经过学法练功，丁国臣身体出现好转。可是当地公检法相关人员不顾丁国臣身体状况，仍不断骚扰，图谋进一步迫害，导致丁国臣病情加重，于2021年1月27号再次出现脑出血，昏迷不醒，送医院急救。2021年2月23号，被迫害致昏迷不醒的丁国臣被诬判2年，罚金5000元。妻子严清华被诬判3年6个月，罚金8000元。据明慧网报道，从2020年开始，安徽省宿州第三监狱610按上级指示，要求对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全部所谓转化签字。狱警对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实施各种暴力、酷刑，企图达到目的。为了达到上级的要求，监狱警察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关小号、戴脚镣、手铐，长期罚站，不让睡觉，不给水喝，播放污蔑大法的录像，利用犯人包夹打骂法轮功学员，要达到人人过关，强行摁手印。安徽省宿州第三监狱原为关押重刑犯的地方，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法轮功学员也被集中非法关押在这里迫害，很多法轮功学员曾在这里受到残酷的迫害。法轮功学员费章金2007年在这里被酷刑折磨致死，合肥叉车厂法轮功学员王洪荣在这里被迫害至下肢瘫痪，直至生命垂危时才被放回家，回家2个月便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68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华荣女士，2021年6月中旬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看守所。刘华荣原沈阳军区政治部图书馆管理员，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刘华荣曾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洗脑班、劳教所、看守所、监狱遭受迫害，累计12年。2003年8月，刘华荣被中共警察绑架到沈阳龙山教养院非法劳教3年，之后又被转到臭名昭著的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曾被铐在不见光线、不透气的储藏室里几天，被几个男狱警拖到走廊里进行毒打。2009年9月，刘华荣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沈河区法院网判3年，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15年，刘华荣因为依法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警察绑架到沈阳市看守所，后被和平区法院网判3年半。如今，刘华荣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看守所。据明慧网2021年1到6月份报道统计，天津市法轮功学员累计受迫害312人次，其中28人被非法判刑，72人被绑架，12人被非法庭审，162人被骚扰，23人被非法关押，12人被无理克扣养老金，8人被勒索性罚款押金，涉及金额104万7200余元。另有3人被取保候审，3人被绑架后去向不明，3人被骚扰后流离失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温哥华学员举办修炼心得交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6月27号，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召开修炼心得交流会。19位学员交流了各自在大法中修炼，如何去人心、讲真相的修炼体会。雪莉·米兹库尔卡是一位青年大法弟子，年幼的时候虽然也跟着妈妈一起修炼，不过并不主动，慢慢的离修炼越来越远，直到他27岁的时候才下决定重新修炼。重新修炼后，他利用工作机会向同事介绍法轮大法和大法的真相，有数名主管及数十位同事跟他学练法轮大法。不过也有两位同事的反应很负面，后来雪莉继续给他们讲真相，消除了他们对大法的误解和负面的看法。雪莉说，虽然他在工作场所向主管和同事们讲真相，分享大法的美好，但他仍然会感到恐惧和紧张，他担心他们听到真相后有负面的反应，对他有不好的看法，这会让他没有面子，甚至可能会失去工作。当这些事情过去之后，雪莉认识到是自己的正念不足，恐惧心和爱面子的执着让邪恶有机可乘，加大了人们对大法的误解和负面看法。不过，尽管他在讲真相时感到紧张和害怕，但大法给了他继续做下去的力量。本次交流会于当天4:30左右结束。与会的学员表示，听了法会上发言学员真诚的交流，自己也深受启发。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984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定正念做好三件事，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8日。回想起这十几年的修炼路程，是师父一路的保护、加持、点化并赐予弟子佛法神通，弟子才能有坚定的正信与正念，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只有更加坚定的信师信法，更加精进的做好三件事，学好法，修好自己，不负师恩。第一部分，苦难岁月。我出生在一个国民党官员家庭，从小就目睹和经历着邪党对我家庭的迫害。由于父亲的身份是受管制的，被批斗挨打是常事。1955年我小学四年级时，父亲被遣返回老家，我们全家随父亲回到乡下种地干活。我在家里是最小的，我记得母亲经常告诉我们，出门在外不要惹事，如有人骂你时不要理他们，因为那个骂是一阵风，风一吹就过去了。如果你去和他们理论争吵，人家会打你，打你一顿那才是实在货，你自己身上痛呀。母亲的话深深埋在我心里，从小我就不会奉承说好话，不会拐弯抹角，说话就是直来直去，怕惹是非，所以总是把话埋在肚子里，很少说话，形成了非常内向的性格。我每天除了跟着父母干地里的活外，那些洗衣做饭、养鸡喂猪等一切家务事也都是我干。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上过学。1959年底，由于大饥荒，没有吃的母亲全身浮肿，活活饿死了。我和父亲相依为命，过着艰难困苦的日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家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我家被抄了，所有值点钱的东西全被抢走了，父亲被戴上尖尖的帽子游街，每天都会被拉出去批斗挨打。我心疼父亲，但又没有办法，只能是更多的干活，减轻父亲的负担，更多的体贴照顾好经受打击的父亲。就这样整日在恐惧无奈中痛苦地煎熬着。第二部分，喜得大法。随着岁月的流逝，我长大了，成家了。1979年随丈夫带着三个女儿来到了北京，进了工厂上班了。最可喜的是我在这里得法了。那是1997年9月的一天，我从公园路过，看到那里有很多早晨出来锻炼的人，有大声喊叫的，有扭来扭去的，还有蹦蹦跳跳的，这些我都不喜欢。我一边看一边走，突然眼前的一个景象吸引了我。那群人个个都静静的闭着眼睛，做着舒缓优美的动作。当时我的心里一震，我也要练。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那里，站在他们旁边学着他们的样子比划起来。这时过来一位大姐，像是负责人，她告诉我这个功法叫法轮功。从此我走上了修炼的路。练功不到一个月，我身上所有的病都好了，特别是那个叫我痛不欲生的颈椎骨质增生，颈椎骨变形引发的头晕、呕吐、双手麻木，头晕时一点不能动，天旋地转，呕吐时胃里的东西吐光了，黄胆水都得吐出来。久治不愈的病痛不到一个月，不治而愈，不翼而飞了，真真切切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第三部分，零记录的四年冤狱。2002年我带了大量的天安门自焚光盘和真相资料去外地发放，被当地公安绑架判刑四年。我被送到市里的女子监狱，那里的警察对我说，只要你写了悔过之类的什么东西，两年你就可以回家。
当时我就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请您放心，我不会给师父给大法抹黑的，我一个字也不会写的。四年的冤狱中，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从来没有配合过他们，从来没有写过一个字。在狱中，我用各种方式证实着法，仅举一例，就说一说吃饭问题。众所周知，监狱的饭菜如同猪食，此说法一点不过分，但是还有一些炒菜可以单买的。我从来不买那些炒菜吃，有警察问我为什么不买炒菜吃，我说，我不吃炒菜，你看我身体怎么样，挺好吧。他笑了笑，什么也没说，走了。不仅如此，每天还要强迫干14个小时的活儿，可是大家都说我白里透红，与众不同。我知道，因为我有师父，有大法的保护。虽然生活环境条件恶劣，只要心里有师父，有大法，知道我是修炼人，就能从我自身证实与众不同和大法的超常。我牢记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的，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信念，凭着师父与大法给予我的正念，凭着师父与大法的巨大保障，我做到了四年不签字的零记录。监狱里的那些警察拿我毫无办法，有些警察都很佩服我。第四部分，女儿们的变化。我的三个女儿从小就都很听话乖巧，她们的任何事情都不用大人操心。在学校，她们在班级个个都名列前茅，长大后在工作中也非常优秀。我被绑架后，监狱通知了孩子们，三个女儿心急如焚，她们不辞劳苦，辗转火车、汽车，来到位于大山深处的监狱来看我。出狱后，我住在小女儿家，我悄然做着发资料的事，没有告诉他，直到有一天拿回来的资料还没有收好，就被他看到了。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下班后把他的两个姐姐叫来了。二女儿焦急地说，妈呀，您知道这几年我们是怎么活过来的吗？我丈夫说不能给坐牢的丈母娘当女婿，就和我离婚了。他哽咽着继续说，您知道外面装了多少摄像头吗？看我没有说话，他气冲冲地撞上我的房门走了。我明白了，这件事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师父为了叫我放下儿女情，让我堂堂正正地去做证实大法的事而安排的。在我被关押的四年中，孩子们确实承受了家庭里、邻里间、单位中、社会上等等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我非常理解他们。但我是大法修炼者，我要完成我的使命，我要兑现与师父签下的誓约，不能为这儿女情所缠所累，我要把它放下，堂堂正正地去做我该做的事。就这样，很快我的心放下了。我的这个心一放下，他们也转变了，我可以当着他们的面大包小包地拿送资料了。在小女儿家还开了一朵小花。2008年我学会了刻录光盘，从那以后我做了大量的光盘。光盘的种类很多，特别是神韵光盘要的量最多。有一位同修每周都能发200-300张。有时女儿在家，我要做光盘时，她会来到我的房间风趣地说，这勤劳的小蜜蜂又忙上了。我看着她会心的一笑。师父在国外讲法有6本书我没有。同修把打印版刻在盘上给我，大女儿帮我打印并装订好交给我。这么多年来，三个女儿明白了真相，有时还帮我给其他家人讲真相，他们一直支持着我。第五部分，抓紧时间救人。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明示》中告诉我们，修炼是严肃的。师父还告诉我们要多学法。我体悟到，只有把法学透，从法中归正自己，才能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才能走正走好这修炼的路。2006年我出冤狱回家，一天没耽误，第二天就和同修一起学法。狱中四年的时间学不了法，我要把失去的都弥补上，才能跟上正法进程。 在加强大量学法的同时，我又走回发资料救众生的路上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粘贴真相不干胶。我把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字体的大张不干胶贴在公路旁的电线杆上，过往的车辆行人都可以看到，小张的贴在公交车站广告橱窗的不锈钢柱子上，等车和上下车的人都能看到。另外贴的时间也要把握好，早上贴会被清洁工清理掉，中午或下午贴保持时间就会长一些。还有一些小巧精美的不干胶，我会酌情把它们贴在过街桥的栏杆上、共享单车的车把或大梁上，贴在这里比较明显，骑车的人很容易看到。再就是选择一些人们常歇息停留的地方，总之就是让每一张真相粘贴在不同的地方，发挥着他们救人的作用。二、发大法真相资料。我所发的资料品种多样化，有大册子、小册子、卡片、单张、传单、二维码、光盘、 U 盘、吊坠等，资料点做什么我就发什么。我先在家把资料按照品种、内容进行搭配，装在资料袋里封好，有时用单面胶把微型磁铁贴在资料袋外面，发放时往防盗门上轻轻一放就粘上了，又快又好。有时用带提手的资料袋就直接挂在住户的门把上，有时把资料卷成卷别在门的把手里。我基本上是到小区的楼里发放，进楼前先请师傅加持弟子，不允许任何人来干扰。我先上到最顶层，从上往下发，发完就走，这么多年来一直很顺利，谢谢师傅的保护和加持。疫情期间各小区封闭进不了楼，但我发现在地铁站口两边、公交车站两边有不少私人自行车和摩托车，每辆车前边都有一个车筐，正好可以放资料。于是我就选择下午两三点出发，把资料放到车筐里，这个时间段过往的行人和车辆都不少。此时此刻我的心里就想着，师傅就在我身边，谁也看不见我。来来往往的人真的谁也不看我，我也根本不看过往的人，就是堂堂正正地发出每一份资料，并和每一辆车沟通着。我小声地对他们说，车儿啊，你也是生命，你一定要让你的主人把这资料带回家去，他看了就能得救啊，这里也有你的功劳和威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将来会有个好位置。这样发放资料的方式要注意经常换地方，不能老在一个地方。三、面对面发资料。资料点的同修们非常辛苦，他们除了打印资料外，还制作一些精美的挂件，如光盘挂件、小葫芦挂件、端午节挂件等等，这些资料我都是面对面发送。比如遇到送货的司机，我就会把挂件递给他，并对他说，你看它有多精美，送给你一个，挂在你的车上真漂亮，你常念上面的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真保你平安，你们出门在外不就要保个平安吗？他们都能高兴地接受，同时再送给他两本册子，告诉他看看里边的故事，那都是真实的。他们会接过去，一边翻看着册子，一边连声说谢谢。还有的时候给有缘人讲明了真相，做了三退的，我就会送他一个同修做的为你而来的 U 盘，告诉他这里有很多国内看不到的真相，他们会很欣慰地接受。有一些人看了 U 盘的反馈信息说，这里的东西都是真的，现在只有这里讲的话才都是真话。也有的送给他们护身符、二维码，大多数都能接受并说谢谢。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多种形式多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9日。 我用真相币已有7年之久了，我钱包里都是真相币。一旦真相币用完了，我就破开100元的钞票，把零钱拿回家，印上大法真相，再接着花。一、真相币的使用。使用真相币时，我一点怕心都没有，也不去想别人发现怎么办。这么多年来，只有一次受阻。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在我家楼前，有两个人推销减价的日用品。我当时选了2样，付钱时，他看到钱上有字，就说，我不要带字的钱。我说，对不起，我包里只有这一种钱，没有别的钱，你不要，没办法，我只好不买了。他一看，到手的生意要黄了，就说，那好吧，就把钱收下了。一次，我去一个大超市买东西，交钱时都是10元、5元、1元的，大约有5、60元钱。收银的服务员说：“你这钱都带字。”但他没有拒绝收。我就说：“外甥女啊，一种亲切的称呼。花这种钱是有福报的。你看这大超市生意多好啊，人来人往的。”你再看看某某大超市，一看带字的钱就不收，还没开几个月呢，就黄了，多应验啊。女孩听得很认真，都听进去了。还有一次，我去银行取钱，需要倒钱。营业员问我是否有10元零钱，我说有，就递给他一张10元的真相币。要知道，在银行发现真相币是要没收的。还得被问钱是哪来的，我当时什么也没想，所以他接钱时连看都没看就放了起来。有一次我去单位报取暖费，可他们让我交维修费315元，我准备去银行取钱，到银行一看，办业务的人太多了，我排到了80多号，我哪有时间等那么长时间啊？可维修费怎么办呢？出了银行，一摸钱包硬硬的，原来是一叠崭新的500元真相币，都是5元一张的。我没想什么，来到交费处，顺手点出了63张，交给了收维修费的，一共是2个女的。其中的一个接了钱，说了一句：“这钱真好。”我以为他没有看见字，他数完钱后，又把钱交给了另一个女人。那个女的数钱时，字面是朝上的，看的是一清二楚，可她什么也没说就收下了。他们为自己积了福德。为了能够更大面积的使用真相币，我就想，小商小贩要是也用这个该多好啊。一次我在购完物需要付钱时，从兜里拿出100元，都是1元面值的，正好一叠。那时正是新年，商贩都需要零钱。商贩老板看见我手里的零钱，就说：“你把剩下的零钱都给我吧，你若还有，都给我送来。”那几天，我每天都给他送零钱，最多的一次给他送了1000元。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日常生活中都使用真相币，那该给这一地区增加多大的正的能量场啊！二、制作悬挂条幅震慑邪恶。我们地区同修在每年的513、720或新年都自己制作条幅并悬挂出去，已坚持10多年了。做的条幅样式很多，有塑封的，有喷漆的，有手写的，长短不一。有一次513，一位同修用气球底下拴着蓝布红字的条幅放飞到空中，在空中飘了很久，众生都仰头观望，有的还说法轮功平反了吧。去年的513，我把这些年积攒的黄绸布月饼盒里的整齐的裁成68块，码好边，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选了一个晚上全部挂出去了。有的条幅挂了1个多月，还在那儿挂着呢。这些年来， 每到重大的日子，同修们都能不约而同地到指定的地点去拿自己需要的条幅，不用通知，有时去晚了还拿不到呢。三，多制作众生喜欢的物品。为了与常人更好地沟通，去年夏天，我发挥我字写得好的特长，买了许多精致又不贵的扇子，在扇子面上写上法轮大法好。当同修把扇子发到常人手上时，都说好，爱不释手。有人不想和同修搭话，一看见同修手里的扇子，就听同修讲真相了，然后做了三退。我们又从网上购买了荷花吊坠，师父给我开制，我用油性笔在吊坠上写上了法轮大法好。不知道的常人还以为字是刻上去的呢。我们又给这个吊坠起名平安坠，众生都非常喜欢要，这给同修讲真相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时间越来越紧了，为了更快更多的救度众生，我们买了刻字机，又做了手链、钥匙扣等物品。在这之前，同修还用废光盘制作了大量的精美的光盘饰物，同修们都非常用心地做这些东西，做出的饰物都非常的漂亮。所有的这些工艺品都在救度众生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每天都有几十的三退名单送上来。做的救人的事多了，过程中也暴露出了我很多的人心。首先就是显示心，当听到别人夸自己字写得好，或是自己也感觉自己字写得漂亮时，显示心就膨胀起来，压不住，自己也告诫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我一个劲儿地排斥，可是还是去不尽。由于显示心太强盛，一天晚上出去铺真相资料，一下子摔了一个大前趴，腿疼了很长时间。显示心的后面就是证实自我的心，这里面还有贪天之功的心。我以为自己的字写得多么好，可是没有师父的加持和开智开慧，自己又能真正的做得了什么呢？在今后有限的时间里，做好自己该做的，助师正法。只要正法没结束，救人的脚步就不能放松。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记一次闯过突发身体磨难的修炼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9日。我是1999年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当时年龄还小。今天讲一个我在正法修炼中闯过一次身体磨难的过程及一些心得体会。大约十年前，我身边的一位同修出现身体磨难，当时很多同修参与帮助他过关，我也在其中。我也没有做什么特殊的事情，只是帮病业同修发正念和联系更多的同修参与帮助。就在我和妈妈同修决定去看望这位同修的前一天晚上，凌晨三点左右，我睡觉突然醒了，头部嗡嗡的响，响声很大。这响声应该是法轮在清理邪恶的声音。我想不能睡了，马上坐起来发正念。刚坐起来，突然感觉心里难受，心砰砰地跳，浑身无力，只能倚着床头。我从小心脏都很好，在学校体育课最擅长长跑，但当时突然出现常人心脏病的假象，我想不能承认它，行为上不能承认，坚持坐起来发正念，先清理自身空间场， 可邪恶因素不停地攻击我的思想，大脑中不停地反应要死了或者其他杂念，一刻也不停，真的是思想中可怕的刺激。我无法背出清理自身空间场的口诀，就改成立掌发正念。立掌时能背出口诀，并感觉思想的攻击也稍微缓和点。但出现一种更可怕的现象，从我头顶开始往下凉，肉都变成凉的，就像人要死了身体变凉一样。这种凉慢慢地往下蔓延，常人有种说法，只要一凉到膝盖，这人就没救了。我坚持发正念，邪恶往我大脑里不停地反映不正的念头，例如要死了，某某同修在劳教所病业假象，当时身体也是从上往下凉，人没救了，元神离体都看见自己的肉身躺在那里了。后来这位同修闯过来了。还有某某同修自己在家突然离世，当时家中无人，等家人回来发现他早就死了。就这样不正的念头反复地往我大脑里反应，还好心里很清醒，我就不断地用正念排斥它，加强自己的正念，反复背了一句否定旧实力的法，并坚定师父就在身边加持我，不用怕死不了。就这样一直坚持发正念，可是不管用，这种凉慢慢地往下蔓延，从额头到鼻子。中途想过多次叫醒身边睡觉的妈妈同修帮我发正念，又觉得她那时儿女情重，怕她动情对我更不利，就自己坚持发。想到不能去看病业同修了，自己这个样子估计到早上八九点钟也就凉到膝盖了，那时我怎么办呢？告不告诉妈妈同修呢？当时很是不甘心，很想去看病业同修。转念一想，这不是干扰我去看同修、帮助同修吗？找对了，邪恶就是这个目的，不让我去帮助同修。越不让我帮同修，越帮同修，就不听他邪恶的。反正给自己发正念也不管用，索性不给自己发了，马上变成给磨难中的同修发，就灭那邪恶因素。自己怎样也不管了，豁出去了，就想死不了。变成给同修发正念之后，突然身体不往下凉了，戛然而止。当时已经凉到嘴了，可它只是不往下凉了，并没有消退。我没有放松，继续给同修发正念。大约发了一小时，我身体凉的部分渐渐恢复正常体温。又发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好了，不会反复了。这时天早亮了，妈妈早就醒了。他看见我发正念，没有打扰我。我和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大约激战了四个小时，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终于好了，如愿地去看望病业同修。经过这次突如其来的邪恶迫害，让我深深地感到正法修炼的不容易和发正念的重要性。我当时才27岁，还年轻，就遇上这样的事情。邪恶不会看我们年龄小就对我们有什么特殊优待，修炼的标准不会因为年龄小而放低。此事之后，我向内照，发现自己很多不足。一，虽然得法早，可是学法实修的基础没有，正法修炼这些年忙于挣钱，执着名利情，发正念少，当时空间场积存的邪恶多。二，不会向内照实修，因为我对这位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情重，听到他病业严重我就哭了，越哭越伤心，被另外空间的邪恶越加强了执着。哭了三天，中途自己也一直悲伤情绪，结果还是被邪恶钻了空子。从那时之后，我深刻地认识到发正念的重要性，平时重视结印，清理自身存在的问题，基本上每天或隔一天都要长时间清理自身空间场一小时以上或两小时以上。感觉学好法练好功，发正念力度会很大，学法练功跟不上，发正念好像没力度。这些年每每听到身边同修离世的不好消息， 我就想到自己遇上的这次磨难。我观察有些病业磨难中离世同修，大多救人的事做得很好，都知道向内照，心性也不是那么差。有些同修心性境界都很好，可他们却出事了，为什么呢？我发现这些同修虽然心性很好，救人的事情做得好，对法也坚定，可是平时学法放松或学法走形式，练功就是一套动静功，没有多练功延长练功时间的习惯，发正念少，学法发正念跟不上，邪恶因素钻同修心性上没有意识到的小漏，迫害同修。我觉得大法弟子生命来源不同，自身携带的东西不同，历史原因不同，可能还有发过的什么愿，太多的情况都不同，所以不能看别人心性这样，学法练功发正念也不多，人家都没事，其实很多方面都不同。救人本身可能就会给我们的正法修炼带来磨难，心性上的要求可能会更严。我们在迷中还不能看到事情的真相，就听师父的话，学好法，多学法，尽量多练功，延长练功时间，一定一定要重视发正念，重视结印，清理自身存在的问题，这样及时地清除了每层空间的邪恶，也使我们少受损失，可能也不会有恶性的磨难发生。下面摘录师父的讲法与大家共勉。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么个原因。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还说，人想修到什么程度，人想达到什么境界，那是个人的事，师父只能告诉你们发正念的重要性。通过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我认识到发正念的重要性，不是自己没有被迫害就可以不重视发正念了，因为不清理好自身空间场，自己空间场中的邪恶可能会去迫害同修。再有，我之前认为发正念只是清除邪恶，其实发正念还和自身心性境界提升有关。现有层次的一些感悟，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争分夺秒在工作环境中讲真相》，作者美国加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6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2020年中共病毒瘟疫全球大流行，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恐慌，人们已经预感到灾难的来临。作为大法弟子，我体悟到不要和常人一样每天陷在疫情中去议论它，而是要超越这个疫情本身，做好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救人。第一部分，在工作环境中救人。去年五月，在疫情期间，我应聘去了一家生物公司工作，生产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我对自己说，来到常人复杂的环境中，一定要修好自己，同时要救度好众生。开始上班不熟悉，我很想突破自我，和更多的同事讲真相。公司的员工有西人同事，有来自中国大陆的、香港、台湾的、菲律宾的、墨西哥的，大多数是和我同一个月来公司的，而且流动性很大，有的来几天还没记住他们的名字就离开了。 每天来上班，我都带上中英文的真相资料和大纪元报纸，抓紧机会给大家看，给大家讲。有一个中国同事喜欢看自媒体，我就向他介绍大法弟子办的讲真相的自媒体。他回家看了之后，第二天高兴地告诉我太喜欢了。从此以后，他每天都看，上班来还讲给我听。有一次下班后，看到几个西人同事聚在一起聊天，我就走过去给他们发英文大纪元报纸，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这场瘟疫是中共掩盖了事实，才造成了全球大流行。所以新冠病毒应该叫中共病毒。不只是我们中国人，每个人都要认清中共是邪恶的，要拒绝它，因为它要毁掉人类。他们认同我讲的。当讲到法轮功真相时，他们其中有一个已经听说了，有一个还看过神韵演出。六月发生了一件事，使我更感到救人的紧迫性。那天上班时，实验室里传出几个同事的惊叫声，不知出了什么事。我过去一问，原来是一个客户来公司进行病毒测试，检测结果呈阳性。当时正是疫情很严重的时候，也是公司测出的第一例，大家非常惊恐，都恐怕自己染上病毒。公司要全体员工马上测试，然后进行大消毒。作为大法弟子，我应该怎么办？当时我心里很震惊，我知道师父在我身边保护我，我不怕。我要做的就是赶快救人，不要错过这个讲真相救人的机会。这时大家都还在等待自己的测试结果，暂时还没有离开。救人，救人，我的心里只有两个字，救人。我感到师父在加持我，我好像进入了一种神的状态。立刻与同事讲真相，一个一个的讲，几个几个的讲。大陆来的同事，我就讲瘟疫是针对中共来的，要退党、退团、退队，三退保平安。当时就有同事声明三退。对菲律宾、墨西哥同事，我就讲这场瘟疫全球大流行是中共邪党造成的，中共是最大的邪恶，一定要认清它。在实验室这边讲完了，接着我就去了办公室那边讲，一个一个办公室敲敲门进去。在办公室工作的同事，有的我还叫不上名字，不过有今天发生的事情就是个机会。我问，公司现在又测出病毒阳性的，你害怕吗？他们都说太可怕了，都很担心自己。接着我就问，你知道病毒最早来源于中国大陆的武汉吗？接着这个话题就讲中共掩盖了瘟疫的事实，讲中国大陆没有信仰自由，法轮功在大陆受到迫害的真相。他们表示明白。大家明白了真相，看上去平静多了。这时测试结果出来了，所有员工都是阴性，同事们高兴地回家了，向我招手按喇叭，看上去很感人。大消毒后，公司很快通知大家回来上班了。七月又不平静了，菲律宾的同事 L 染上了中共病毒，在公司的员工测试中，和 L 在一起工作的中国同事 W 也测出了阳性，大家又开始紧张了。我曾给 W 讲过真相，也帮他三退了。有一天 W 来了，他说医生告诉他可以上班，可是公司的测试他没能通过，所以让他回家去。他一个人坐在车里很苦闷，他说虽然测来测去总是阳性，其实自己什么症状都没有，他要回家去了，不知还会不会再回来上班。我就赶紧拿了酒瓶和真相资料让他回家看，给他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好起来的。我心里知道师父都在保护着明白真相的世人。 L 回来上班后，我又给他讲了法轮功的真相，一个星期后 W 也回来上班了。新的员工 S 和 P 是香港人，我就结合香港反送中运动讲中共邪党对香港民众的打压，再讲法轮功的真相，他们很容易接受真相。他们说看到当今的香港失去了自由很痛心，真正感到了中共是邪恶的，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有一天 P 感觉有些不舒服，测试出现了阳性，但症状很轻，几天就恢复了。这也是因为他明白了真相，生命得救了， 才使得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年轻人 K 是中学时从中国就来到美国读书的年轻人，我给他讲了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非常辉煌灿烂，可是被中共给破坏了，中共是恶魔。他还记得自己小学曾戴过红领巾，我说入队时发过誓，要退出才能抹去誓约，他同意退队。有的同事测试阳性，我就发短信给他，告诉他这场瘟疫不是科学能研究解决得了的，但是神奇的事情也在发生。得了瘟疫的人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就会很快康复。几个月来，有12位中国大陆同事做了3退。在这里工作也有对我的考验，公司要求员工定期测试病毒。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是幕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地做。我的体悟是，我们是大法弟子，怎么要去测中共病毒呢？我们是修炼人，要用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所以我就不断发正念并讲真相。最初有同事指责我不参加测试，我就用他们能理解的道理解释说，我是练功人，身体是有能量的，练出的功中有紫外线，在医学上都是可以消毒杀菌的，练功还能增强自身的免疫力，所以同事都知道我练法轮功，身体好，以后就很少有人问我测试的事儿了。有一段时间，每天公司为员工测试体温，在前台工作的墨西哥同事 L 来做这件事，我很想找机会和他讲真相。有一天，我和他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他很想打坐修心静心，我就告诉他我每天在家都打坐，修炼法轮功18年，我身体非常健康。他说他也很想学练法轮功，我就给了他一份传单，告诉他这是我们中国古老的修炼方法，可是现在在中国大陆受到迫害。我又给他讲了中共的邪恶，当他明白真相后，见到我也不测我的体温了。谢谢师父帮助我开创出了自己的修炼环境。第二部分，在华人超市讲真相。在疫情早期，中共病毒正在中国大陆流行，我们当地的华人很担心。我和同修们坚持每周末去华人超市讲真相，送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出现了以往从未有过的场景。人们主动来要护身符，给我一个，有的再要一个给家人，有的一连要了5个护身符。这时的人们也明白了，只有法轮大法在救人。疫情大流行也蔓延到了美国，来到我们身边。当时我对是否要针对疫情发正念还没有清醒的认识。不久，师父发表了经文理性。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人心的改变就会使事情向正面转向。师父的话让我们看清了这场瘟疫，更加增加了我们救人的紧迫感。我参加了每星期的小组学法，对我的鼓励很大。大家在一起学习师父的新经文，从师父的法中我们体悟到，我们是大法弟子，在这个紧急时刻要想办法出去救人，而不是和常人一样在家避疫。疫情期间超市是开门的，所以每个周末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去超市门前讲真相。没修炼的家人有些担心，问我现在疫情这么严重，人家都在家里不出门，你怎么还出去？我说师父叫我们去救人，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次武汉病毒是从中国传出来的，如果当地的华人都明白了真相，都不得瘟疫了，我们整个地区大家不就安全了吗？家人明白后说，那你就去吧。社交距离的规矩让我们和常人交流产生了困难，我们就发资料，大家印制了各种真相资料，有明慧期刊、天赐鸿福、疫情特刊、祝你平安等。 买菜的人们匆匆忙忙，一走一过时，我们就告诉人们，记住法轮大法好，大意来时保平安。有的人说，我记住了。由于景点暂时关闭，所以景点讲真相的同修就加入了华人超市讲真相。同修们都是正念很强，我们分成两个组，从早上九点一直到下午四点，比在发生疫情前去的同修还多，覆盖的时间段更长。我们还有挂横幅，人们开车路过就可以看到，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灾难中的救命法宝。每次站在超市门前，我内心都会感到一种使命感，是师父叫我们在大劫中救人，这是师父对世人的最大慈悲。疫情期间，华人来买菜的比以往少了一些，有一段时间有许多其他族裔的世人来这里，所以我们就发英文特刊和拒绝中共的传单，他们看了之后非常高兴，说我100%的赞同，一定要拒绝中共。425和720的周末，我们也都是来到这里讲真相。渐渐的，我们恢复了在这里的退档点，摆出了桌子，挂出了所有的横幅。今年的425周末，我们又来到了退档点，看到北京来的刘女士带着女儿来买菜，高兴地和我打招呼。刘女士看过神韵演出，当看到节目中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情节时，她感到很疑惑。中共的一贯谎言使他认为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他说，阳光灿烂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罪恶？带着疑惑上网搜索，看到了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片，明白了中共以前灌输的都是谎言欺骗。从此他的思想彻底发生了转变。他说，在我的朋友圈子里还有一些不明真相的，我就给他们讲，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我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在忙中静下来，了解真相。2008年8月，我们在这个华人超市门前建立了退档点。13年来，不管刮风下雨，周末我们坚持在这里讲真相，救众生。开始时，人们不理解，谩骂，还有中共特务的恐吓。我们本着善心，带着一个救人的纯净的心，传九瓶，劝三退。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在师父的加持下，13年来有7000多人做了三退。因为我经常开车接送同修，我也就成了退档点的协调人。同修们在一起互相配合，开车去的路上一起背法，到了超市先发正念，再去讲真相，回来的路上一起交流心得，交流讲真相中遇到的问题和反馈，不断的改进提高。我们各自分工，有的查找资料，有的打印资料，有的帮助其三退化名。13年来有辛苦有泪水，但是看到众生明白真相得救，内心充满着无比的喜悦，充满着对师父的无比感激。这里也是我们当地同修讲真相的平台，很多同修来这里讲过真相，后来去了别的项目。有一段时间我们只有几个同修，但是只要坚持，就会不断有同修加入进来。特别在疫情期间，有的同修冲破家庭阻力来到退档点，坚守这个正邪大战的阵地。当今世间一切乱象已经表明，人类到了末节，正在走向毁灭。这一切全是共产恶魔的因素造成的。师父慈悲，给人最后一线希望。作为大法弟子，师父赋予我们救人的神圣使命。在这争分夺秒的最紧急的历史关头，我一定不辜负师父的期望，修好自己，救更多的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